见了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先读三段经文。我已经把那个经文打印出来了，可以看见哈。好，第一段经文诗篇的90章第12节，我们翻到一起念一下哈。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第二段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6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最后一段雅各书4章13到14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好，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几段经文哈。每次这主日呢，我这个不算是正道啊，只算是分享。正道呢是要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啊，这个能够把经文呢，能够系统的，能够把它那个经文的原意呢抓起来的，把它系统的把一个道呢能够阐述出来，这叫正道啊。那么作为一般的弟兄呢，我只能把从神那里领受的啊经历的一段东西，我给大家分享出来啊。所以呢，这个算是我给大家今天的一点点那个分享。那么从这个经文的从今天的分享的题目看呢，这个题目和人生有关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我们可以想，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昨天、今天和明天组成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人生方面的这个信息哈。那么我们说人生是一个时间的一个 horizon 的这么一个时间的历程。这个历程的话呢，有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的，有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呢，先看一下，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昨天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一个基督徒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昨天发生的事情啊。好，这就要看我们刚才念的第一段经文了。第一段经文在诗篇90篇，是大卫在晚年写的一首诗啊。那么为什么是在晚年写呢？你看大卫在那首诗篇90篇的诗里面说，我们的一生呢有70年，若是强壮的话呢，能活到80岁啊。这是大卫对人生开始一种感悟啊，一种总结。那么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话呢，里面有两个字呢是比较这个就是说两个关键词呢，一个是数算自己的日子，再一个呢就是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啊。所以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了一个如何来面对我们的昨天。昨天过去了，不是说就过去了就完了的啊。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神求，要去回顾啊，要去回味总结过去发生的事情。既然神是所有的事情的掌权者，那么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是就是平白无故的发生的，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神一定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哈。所以呢，数算的意思是 count 那个 number 啊 ，count number 就是算日子，但是它实际上那个意思的话，就是说去回顾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给我们的这个影响是什么等等啊，这是数算。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神，更好的去就是所谓得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更好的理解真理的这个含义啊。那么一般说来的话呢，我们在了解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般是经历三个阶段啊。那么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知识阶段，就是我们把这个信息啊灌到这个 这个脑海里面脑子里面去。但是呢这个阶段还不是说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就完了，就是说比如说我考试啊，去神学这个神学考试啊等等这些或者数学数理化考试我都能够得 A+， 就算是我理解真理的还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真理啊，它更是一种经历，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这个就和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要数算昨天有关了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我们的小组正在查这个马太福音啊，本来呢说是要查四福音，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所以呢就把它给简化成只现在只查这个马太福音。如果我们看四福音的这个写作时间，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我这里就把四福音的这个写作时间我列在这里。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是在主后几十年以后写完的。啊，最早写成的马可福音也是主后70年才写成的，所以当时，所以我们一开始学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疑问了哈，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说的那些话什么的都是在主后这么多年以后才有人开始回忆起来开始写，那时候不是人的这个记忆反而是淡忘了吗？应该是在像《论语》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耶稣随说的时候你就随记，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我们会有这么个疑问。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点上，这个真理本身它是一种经历。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他写的就更清楚了，他约翰福音说当时耶稣说什么什么话的时候，你比如说耶稣说这个他要这个去耶路撒冷要受死三天后复活，当时门徒们还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后现在就是他写书的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也明白了，就是当初耶稣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呢就很重要了，这个就是说往往叫理解一个真理的时候，要你要经过一段经历。那么这个经历的话呢，就在昨天就很宝贵了啊。所以呢，因为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呢，昨天的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想去琢磨。我给大家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过去，就是和这个教会一起成长的这三四年的这个经历的话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把过去这几次的这个讲道把它拼起来啊，就发现呢原来呢我可以就是在信望爱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会有一个更加的这个深的这个理解啊，以前不理解的呢现在有更深的一个理解啊。这是我经常这个上次我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圈呢给列出来啊。那么今天呢又列一遍呢，作为一个例子啊，作为一个就是总结昨天的例子。当我一开始这个牧师想让我在这个星期天上这讲台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任何计划啊，就是说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有什么感动就讲什么啊，只是讲了几次以后的话，回过头来啊，这个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神的一个带领在里面，然后呢把这个知识的话呢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哈。所以呢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总结昨天是为什么？总结昨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来把握今天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上面哈。那么我们呢再把这个注意力呢再看回今天啊。那么今天这个第二节经文呢，在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6节的这个经文呢，它的这个关键词是警醒，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就是一个灵心里面要有一个比较敏锐的这个心来捕捉到神的这个旨意是什么啊，就是这个是对基督徒对今天的这个态度应该是这样子啊，应该这么一个态度啊。那么我们呢要想把握今天的话呢，要处理好一个和明天的这个关系上面啊。我们心里面肯定 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分享我自己，一开始这个刚信主的时候啊，自己有自己的理想啊，有自己的计划，有抱负啊，就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灵粮特会上面呢，我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一共是两个这个有两点我学到了，我和大家都分享一下啊。那么第一点呢，是在周老牧师他自己说这个正道的时候，他说他服侍主48年，他看回去的时候，他分成四个阶段，是不是？每个阶段有12年啊。那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48年前，老牧师没有一个计划，他并没有说我48年前我就看到我今天站在这里给大家来汇报我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圆满成功，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个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他在看回他的昨天，然后他说我现在神给我的这个感动是祝福列国。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基础的，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看回神怎么带领他过去的48年走过来这四个阶段，他今天他才能够知道神今天让他做什么。好，这是一个很给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正道。第二个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正道，是那个刘通牧师在那个特会上面，他说基督徒要学会操练和神的这个同工啊，要操练的就是要祷告的时候要问神呢，你在做什么？神呢，你要我做什么啊？就是我写在这个 slides 上面的哈。那么这个我的理解是，就是刘通牧师的这个信息，我的翻译就是你要把握今天，要把握今天，你要看神的那个手在做什么，然后呢，我要做什么，哈。所以我给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自己哈。那么我给大家讲过，我自己有自己的以前有自己的计划啊，我的计划就是要这个创建这个汉化神学这个体系。我们扯远了，我不往那里面扯啊，就是说，但是呢，我就是说，这是我的一个计划啊，就是很好高骛远啊。那么现在谁让我操练一个，你看会你现在你要做什么啊？那么我有家庭啊，有事业啊，我怎么都有，但神说，你看现在有这么一群弟兄姊妹，现在他们需要关顾，需要牧养，你要做这个小组长的这个工作，要不要做？你不做的话，没有问题，他还有其他的工人会兴起来做。如果我不做，那么这个今天神给我的这个东西，你就看不见，因为你就总是看明天嘛。你看明天，我现在不能够花时间在小组上面，因为我有我的这个计划去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我给大家的这分享，我自己就是个反面教材啊，就是这个反面教材。以前我是这样的，我就这个教会的东西都要放一放，我因为我有我的这个 priority 要去做。那现在你看回来的话，你恰恰要问的就是说，神为什么让你看见有这么一群人需要关顾的？他为什么让你看见这个？这个是刘通牧师的那个讲道里面的他得出来那个信息，在圣经里面，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那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不是讲有一个人被强盗给抢劫了，然后呢还打成重伤躺在那里，法利赛人看看走了，门士看看走了，你可以说他们的爱心比较少，但是呢，另一方面要问一下他们走的原因是什么？不单单就是说我这个人和我没有关系我就走，而是很有可能还有另一层的意思。法利赛人可能觉得我现在赶着要去礼拜天，还有人要等着我讲道呢，我要是服侍他的话， 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可能文士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要去做什么事，他打乱了。所以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对不对？那么我们讲，既然撒玛利亚人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那肯定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没有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个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哈。所以如果我们在周围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啊，有一些事情和我们的这个计划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就要问问神，神呢，这个是不是你？为什么你要我看到这个？你要让我看到这个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就应该去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 这个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以前啊，这个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故事里面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叫陈蕃的啊。那么这个人呢，是这个东汉末年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大臣，他是个很好的人啊。那么陈蕃小时候啊，志向远大，他有他的计划，可能有48年计划，从小时候就有了啊。那么有一天呢，他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啊，那么这个朋友呢就叫薛勤的，他就来找陈蕃啊。那么他就说，陈蕃啊，你这个家里怎么这么乱啊，这么脏啊，就说你这个你应该打扫打扫。陈蕃就不以为然啊，说这个大丈夫当扫天下，何惧一世哉啊，这个我志向远大，我要去这个管理这个国家啊，那我这个家子乱乱就算。然后呢，薛勤呢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啊，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就是说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然后呢他就开始就等于是在栽培他，他就是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话我们是经常能够听见啊，就是说这个经常被人引用，那个意思就是说呀，说你陈蕃啊，你不要那么好高骛远的啊，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自己的这个家你都管理不好，你怎么去神，就是他当然他不是个这个牧师了，如果是牧师的话，就是神怎么能让你去管理这么多的人呢啊。所以陈蕃那个后来陈蕃当然就建立了一番事业了啊。那么这个故事呢，他从小就给他这个故事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的哈。所以把握今天，但是呢我现在呢也是在学习啊，如何来把握今天，所以呢这个分享的如何把握今天呢，我这个分享的不多啊，如果那个以后有得着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再分享。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了哈，既然这样，是不是我们就一点计划都不要，你完全就是说是那个 narrowed 啊，这个 focus 在现在我们该干什么，那个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释这两个理论之间的这个统一性呢？今天对我们对于小孩子来讲的话，今天可能就是这一个小时，可能就是和你好比我们家的呱呱，可能对他来讲的话，可能就一个小时就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他看不到一个小时之后的。等到他长到我这个年龄的话，那今天可能就是看今后3个月你要 responsible for 一个家，你3个月你这个家该买什么，该添置什么呀，你这呱呱呱呱这个夏令营该报什么呀，你要看回这个3个月。如果你从一个家齐家再大一点，你比如说我们要服侍一个教会，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的那个今天的那个定义，他的那个跨度就长了，可能就不是3个月，可能是3年，因为他要为他，你比如说100人、200人的这么一个群体的这个今天负责，那么他这个今天就拉的就长了，对不对？如果你是像周老牧师要祝福列国的话，那就不是3年的，就是他那个今天的那个定义就不是3年的跨度了，他可能就是30年了，一看就30年的跨度啊。所以这就是能够解释为什么不是说牧师没有计划啊，你只是他的那个计划的话，他也是有一种就是说我把明天托付给神，但是我看神让我现在做什么，但是他那个现在就拉得长而已啊。这个他的这个 responsibility 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这个跨度就拉得越来越长啊，所以是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是把握今天了。那么最后一个 topic 的话呢，是我今天讲得快啊，因为没有多少有能分享的，所以我也在学习，所以讲的比较快一些。好，最后一个大段是托付明天，把握今天的这个 key， 最重要的是你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之所以有时候今天啊，我们没有办法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是因为我们老想着明天，就是说我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要到明天才实现的。所以呢，你今天的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个 focus 就差一点。好，你很 很多可能就是很多那些最小的，你比如说啊，就是说神本来让我们去关顾最小的一个，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想的是要做更大的事情，可能你的最小的一个就被你忽略掉了，对不对？那忽略掉的话呢，实际上神的那个给我们的机会就被我们给 miss 掉了啊。所以呢，把握昨天、今天、明天这个 topic， 关键是今天，神呢，你要我做什么？但是要想做好今天，你必须处理好昨天和明天啊。所以是现在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怎么处理好昨天我们讲的，你一定要数算你的日子的。怎么处理好明天很重要，很重要的。怎么处理好明天是把明天托付给上帝的。不要总是问神呢、啊、你告诉我，就是说给我一个48年计划，我从现在开始我就 plan on it。这个就不叫托付明天，这个就是你在问明天会如何，就是这样子啊。我有一次考那个考驾照，考G是上 highway 的，对不对？我拿了个地图，因为那时候考G也能考得比较早，那时候在 Salaron 那里考G 的，这是上 highway。拿了个地图，然后考官来了，我说：“哎，你看这个地图啊，我这里的这个 area 我不熟悉，你告诉我咱们怎么走啊？”把地图收起来，我们要考试了。他说他就坐在我旁边，就说你往前走，往左往右，他是这样子的哈。所以神就像和我们那个这个人是这个关系，就好像是这个考官和我们的关系一样的。他之所以不会告诉你，就是说给你个地图这么走的原因，是因为为了我们的益处，你相信他，你只听他，让他告诉你现在怎么走就行了。因为他就是算是告诉你这个从怎么绕一圈回来，你不是照样你还该走，你该现在怎么走还是要怎么走，所以没有什么意义的告诉你明天你会怎么样，没有什么意义的，你还是要做今天该做事情，你还是要做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把明天托付给神啊。但是呢，把明天托付给神说的容易，你就真的做起来的话是有些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再花点时间分享一下啊，这个困难在哪里。第一，为什么我们可以托付明天，是因为主导文里面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我和大家上次也分享过，主导文里面最后那句话是关键中的关键，那个话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体现。正因为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神在那里掌权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托付我们的明天给他。你没有这个信仰，你很难说托付明天的。你比如说我如果是个无神论者，你不能听这个信息了，因为你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你不能说我因为他没有一个信仰对象的话，你必须要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是基督徒的信息啊，不是一个广泛的一个人生论的一个信息啊。我们基督徒是要把明天可以托付明天，而且应该托付明天啊，这是我的一个论点。啊，因为我们有一个集国度权柄荣耀于一身，并且知道永永远远的这么一个神，我们相信有这么一个神的存在啊，所以这个是托付明天的理论依据，就是这个依据。那么怎么做到托付明天？我这里能够给大家分享的只有两点啊，这个分享的也不多啊，因为也是在学习。一个，托付明天是个智慧；再一个，托付明天是个信心。我们先看为什么是个智慧。这个智慧的话呢，这个就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讲了。以前我是学计算机的 ，computer science。那么我们学 computer science 的话呢，我们当时就在学校里面，我编过很多程序啊，各式各样的这个 assignment， 各式各样的程序。我一个同学胡冰孝，这个我经常给刘瑞提起了，很聪明的一个人啊，他现在在微软当经理啊。那么他比我呢晚一学期，配个同样的课啊。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computer 就是 algorithm 就算法，就各式各样的算法。所谓算法是很有意思的，它就是一个问题，你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来，这个解决方案呢，并且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程序的解决方案，这就叫算法啊。然后我有一天他愁眉苦脸，因为那个课我刚学完嘛，他下学期他继续修那个，但那个时候那个学校里面正好把一个计算机课程啊做了一个重新设计，哎，正好让郭明耀赶上了，因为我是刚刚就那个他没设计之前我就已经 finish 那个第二年的课，他说他刚开始修， 哎，那我问你干嘛呢？哎呀，这又惨啊，又苦啊！你那门课，你现在编什么程序？说 traveling salesman 啊 ，traveling salesman， 我这里写的 traveling salesman 的那个 problem。那我心里就想，这个现在这教授就没有最狠的，只有更狠的，你知道吗 ？traveling sales， 我们当时编的时候，我们两个星期，他让我编一个就是那个 zip 那个 program， 那两个星期编的啊，那时候也是整天就是泡在那，就 zip program 只是我编的其中一个程序，就编了很多很多程序，反正整天泡在那，至少还能编，你知道吧？就是说 ，traveling salesman 是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数学问题，无解的。我就不知道这个教授怎么想的，就让这些学生去编那些这无解的。你这个问题，如果你有现在你有一个答案的话，你可以这是$1 million question， 就是说你提出个解释的话，你马上就拿$100万的 price。有人就悬赏这个，到现在没有解啊。什么问题呢？是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释。他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推销员，你要去把产品，你要 travel， 就是说你要访问若干个城市去推销你的产品。这若干个城市，你找出一个最短的路径，最短的路径，当然就是若干个城市之间的这个距离，他都告诉你的啊。你要找出最短的一个路径 ，visit。访问每一个城市，并且只是一次。访问完了以后，回到你现在的这个原点。你比如说我在渥太华，他给你若干个城市，你不咱们就不坐飞机了，我们就坐火车吧，就是就跨这个北美是吧？就若干个城市，你就东海岸这几个城市走吧，你走那么一圈回来，最短的路径就是最 cheap 的这个方案啊，而且呢每个城市只能走一次，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你说我如果只让我去一个城市，那个 obvious 去 Toronto， 你就渥太华到 Toronto， 对不对？如果是两个城市，蒙特利尔和 Toronto， 那你也可以解。问题就是，如果是十几个城市、几十个城市，你这个问题我们用笔算一算就知道了，这个没法解。这是 n， 不是说没法解，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算法，那个算法能够告诉我们。我给你任何的这个世界上的城市，你马上把一个答案告诉我，让我 travel 用一个什么路线图可以最短最经济的能够 travel 这个城市，这是没有的，没有解的啊。为什么没有解？这个里面就是说咱们不我看看怎么，就是说咱们不讨论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他之所以没有解释，因为他是有这么一类型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叫 NP complete， 就是 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 那个意思就是说，有这么一类问题，你说有答案吗？有的。你给你若干个城市，你说是不是有一个最短的这个路径可以走完的？肯定有的。你能找到吗？能找到吗？这个就这你能找到，你能得100万啊？你能说够他们得了，所以呢有个找不到，所以呢这是一个这有上升到一个哲学意义上去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答案有吗？有。能找到吗？不知道怎么找。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找。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人生啊就像一个 traveling salesman 的问题一样啊，他很多问题是没有什么为什么。如果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不交托明天，把握今天的话，那么你就像那个可怜的胡明孝一样，他永远解不出这个答案来的，你知道吗？他可能就是说，他如果他这个 salesman， 他说我必须要找出这么一个算法，然后我再去访问那些城市的话，他可能做到老他还在渥太华，他一步都迈不出去，他就能想都想不通啊，他就迈不出去的。好，所以呢，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办法，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对于他来讲的，对于神来讲的话，他知道答案。你告诉他若干个城市在哪里，他可以告诉你怎么走，你可以走到，因为答案肯定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的。好，所以呢，最好的办法，我们基督徒的办法，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去理解人生，我要参透万事，然后我的人生一帆风顺，不是这样。基督徒的那个智慧是说，我知道人生很复杂，宇宙人生非常复杂，正因为它复杂， 所以我变得聪明了，我就把这个交托给你，我就把这个复杂性我交托给你，我只看我今天的。所以解决 traveling salesman 问题里面有一个很 practical 的一个算法，这个算法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在渥太华，我先去的是一个离我最近的城市，就是他就看今天，就是这个城，就是他看今天我能够一次去哪个最近的城市，我去哪个最近城市。这个算法虽然不能够，几乎可以肯定你这个算法基本上几乎可以肯定你不会找到一个最佳答案，但是这个算法至少能够让你能够 travel， 至少能够让你动起来，你不会 stuck 那里神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就是说就像那个刘同牧师讲的，就是说你他一听你问为什么，他说你信仰出一段，这个我给大家就是说那克莱反应，因为当时我林亮特会时候我在坐在下面的时候听那个刘同牧师讲，这个时候旁边就有人就讲 no， 因为那个这个可能是一个误解，刘牧师讲的并不是说基督徒你不要问为什么，而是说你问为什么，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你该问为什么，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你应该学会交托，不该去问为什么。Traveling salesman 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什么时候你应该知道你要做一个 plan， 做一个算法，然后你去解决个问题。什么时候你知道像这种问题的话，是那个二十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来的，一个数学家提出来，到现在解不出来的。像这种问题你作为一个 salesman 你就不要去解它了，你就赶快去推销什么吧，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托付明天是个智慧啊，是个智慧。那么第二个呢，更重要的，托付明天是个信心。是个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肯定有第二个问题一定要问的。你要托付明天说，他说有人这什么问题呢？你说的好听啊，你做起来，如果你的人生是一个越走越窄，你的人生是一个 decline， 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不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个路线图，我数像昨天我看我是一步一步这个路越走越窄，你怎么托付明天？是不是？这是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你要去解答的啊。好，那么我们讲到是什么时候讲的？不知道，我就有点啊，我有点拖了哈。我快的讲一下哈，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不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你要是问基督徒的话，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好，你肯定有阴天有雨天，有时候有些基督徒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问为什么他都找不到答案，好，就是很苦的。所以呢我要花点时间来解释这个问题啊，怎么在你觉得这个路越走越窄甚至无路可走的时候你还托付明天，你怎么来建立这个信心。这个呢要给大家一个背景的一些那个背景的一些 information 啊。1980年，《中国青年》这个杂志登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潘晓，有没有人听过潘晓的名字啊？啊，这个，我虽然我不是潘晓同龄人啊，1980年，潘晓23岁，我5岁啊。那么，但是这篇文章我听说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非常轰动。这篇文章引发了人生意义大讨论，那时候引发的大讨论是全国范围的，各个大学、各大单位都开始讨论人生的意义。1980年，就是这篇文章，文章的作者署名潘晓，实际上呢，他是一个标志，他是两个人啊，但是这两个年轻人呢，他有相同的那个人生遭遇，他们就遭遇过这个。被这个朋友出卖啊，这个遭遇过失恋啊，遭遇过这个被就是说为领导提意见，然后领导就给他这个就是就给他这个小鞋穿啊，抓啥辫子啊等等啊，这些遭遇。所以呢他变得就是说觉得自己的理想，本来书本上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理想嘛，对不对？我们要那个他觉得越来越空洞，他觉得自己的那个现实的路走得越来越窄，啊，所以这篇文章一登以后的话，短短的几个月之内的那个 中国青年杂志就收到上千封那个读者来信啊，就是很热烈的一个大讨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澄清两点啊。一点的话呢，共产主义信仰本从我们这里的分享来讲的话，那个不应该称为是信仰，而是应该称为是信念啊。因为信仰和信念我们上次已经分享过了，很不一样的。信念可以没有一个敬拜对象，你说我心里面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宇宙观就行了，我为了一个目标我去奋斗，你可以把它称为是信念。信仰你一定有一个敬拜对象，你要敬拜他，你要赞美他，你要去亲近他，你有这么一个对象，那个叫有信仰。所以呢，从这个定义出发的话，共产主义虽然他就共产主义者说我有信仰，那个在我们看来那个算信念不算信仰。所以我们上次也讨论过他后面的这个思想背景的话，就是有信念没有信仰的话，你会蛮苦的啊，就是蛮苦的。所以潘晓的话，他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人生如月。但是基督徒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是说基督徒你就没有了，你有时候这个神让我们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理解啊，为什么我好像越做越窄。这里我给大家讲我自己的分享。刚才我给大家看那个圆圈，一次的看，就是因为这个是我这个最有得着的一部分。其实人生的路没有宽和窄啊，我再强调一遍哈，人生的路没有宽和窄，只是我们的心有宽和窄，这个很重要，这个你一定要分开。一个人只要他的心态好，他的路不可能看得越走越窄。好，我给大家用事实来证明。潘晓的文章发表在这个中国青年80年的第五期，在第九期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叫周晓东的人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也非常非常有名的。那篇文章的名字叫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这是周晓东的一篇文章。周晓东出身要比潘晓还要苦，潘晓出生于干部家庭，他的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的统治下，他的那个家庭是很清白的。他们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什么老外公外婆都是党员的。周晓东比他还要惨，周晓东是个地主的儿子啊，这个在大家在大陆可能知道，他地主的儿子，他学习很好，但是他就是上不了大学，不是他不能，就是说因为他的出身的问题，他也入不了那个团，是也入不了党，也入不了党，所以他比潘晓还要惨。但是呢，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当然他也吃了很多苦啊，因为他就是以在社会上啊学了很多东西，他吃了很多苦，但是他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他那篇文章得出来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虽然我的人生当中遇到了很多苦，也遇到了像潘晓那样甚至比潘晓还要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不 give up 我的那个 hope 那个盼望，我用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去奋斗。所以他说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这个世界啊，这是周晓东发表的一篇文章。30年以后啊，因为我在准备这次的这个见证分享的时候，我就去查后面的一个资料，因为我对这个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个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但是呢周晓东这个是昨天我才看到的。30年以后，新华社又开始就是看看当时30年前的那些当事人今天怎么样啊。我们说潘晓是两个青年啊，一个叫黄晓菊啊，还有一个叫潘一，是两个青年，男青年和女青年。潘一和黄晓菊呢，这个生活的也不错啊，今天生活也不错，但是呢基本上也不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好，也谈不上啊，也文明发展以后的话， 潘一呢，就是说也是经历过下岗什么，然后辍学，那个后来还因为什么案件还坐过三年牢啊。黄小菊的话呢，就是有了文章以后，他本来黄小菊是个工人的哈，那么他呢，就是因为文章的发表以后呢，就被调到一个那个中国科学院啊，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后来呢，也是被就下岗了，就是被那个第一个被辞退的啊，就是岗位责任制以后第一个被辞退的，后来呢就去做那个服装生意什么，也是就做个体户，也没有做大的啊。周晓东呢，到今天呢，他是什么？就浙江有个五峰电器集团，可能是挺大的公司，我不知道，可能来自浙江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是吧？有这么一个五峰什么电器集团，反正他说是什么身价过亿，这个身价过亿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是有这么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它的这个资产能够上亿的话，必然说明周晓东这个人他能够聚拢一群人，能够做一些事情，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啊，那么这个潘一和那个黄小菊的，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啊。好，那么我们从这里呢，就是说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虽然大家的起点30年前都差不多，这个人生的这个路啊，好像是越走越窄啊。但是30年以后的话呢，这个周晓东就不一样了啊。周晓东的话呢，就那个没有对他的这个人生感到，就是说感到羞愧吧啊，就是他自己。而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他自己在2005年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在浙江举办了一个座谈会，那个座谈会的题目叫从愤青到愤青，我一看这个题目我就知道他的大致上能够猜到他的意思，因为我在准备同样内容的讲道。从愤青到愤青，第一个愤青是愤世嫉俗的愤，第二个愤青是奋斗的愤。所以愤世嫉俗的愤就是那个潘一和黄小菊那样的，就是说我今天的这个人生的路走得窄啊，是环境造成的啊，周围的人对我不好，我这个甚至这一方面有很多人有相同的共鸣。后来就是那个，后来这个大讨论被那个政府给阻止，因为后来再讨论下去的话，就变成就是和共产党有关，和共产党统治有关的，就没有人生，就是没有自由啊，没有人权啊什么的。好，所以呢就讨论不 anyway 了。但是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愤世嫉俗的那个愤啊，它是一种心里面有一种苦涩，有一种苦涩，就这个环境不好。不是我的错的，对不对？不是我的错的，就是这个这是个坏地方的。奋斗的那个奋，就是说，虽然我现在这个路难走，但是我有盼望，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基督徒可以托付这个明天。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那个论点上来，人生的路没有宽和窄之分。只有我们的这个心态有宽和窄之分，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以前我认为有这么一个论点，就是那个性格决定命运啊。再去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数算我过去的昨天，心态决定命运。我再重复一遍，心态决定命运。你从愤青到愤青，无非就是个心态的改变。你心态变了，你的命运就可以变。这个就是周晓东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想告诉年轻人的。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事业当中，我们也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路越走越窄的时候，我希望今天的这一点点分享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啊。心态很重要啊。对不起，我这个总是有点，这是老毛病了啊。那这个说话有点激动啊，所以从神那里的爱可以让我们的心态从苦涩、无助、这个孤独啊、被离弃变成什么呢？变成被神的爱拥抱啊。只有心态好了，你的路才能越走越宽。你才能够把这个环境改变，所以只有自己改变了，你的环境才能改变，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托付明天我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你是可以托付明天的。虽然你看来好像你的这个人生好像是在走下坡路，只要你的心态一端正，你有了这个信心，你就像鹰一样的可以再重新的展翅上腾。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